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继续和我们分享神的真理。
今天我会跟你谈到怜悯。主多次对我们说，你们要怀着怜悯的心帮助穷人。为什么怜悯那么重要呢？因为它传达福音的恩典。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方华。蔡伯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关于工作的系列，今天的主题是金钱。当我们收到一份收入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如何利用金钱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耶稣呼召我们要用我们的钱施行怜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作为传达福音的工具。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以下我们就听蔡伯恩牧师的分享。
使徒保罗提醒教会的责任是照顾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系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爱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有的时候一些智慧的话语可能是有一个邪恶的源头，一个标榜邪恶肮脏的另类乡村乐队，其中的一位主唱歌手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只梦想得到昂贵的东西，去我想要去的地方旅游享受，我想我人生的船完全受我的控制，我在控制包括我的人生，可是现在我只想得到解脱，从我认为我需要的东西解脱出来。这位歌手他终于醒过来了，他体验到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渴望了所有昂贵的东西，原来是一直束缚我们的心。金钱是对人最大的束缚。针对这个问题，主耶稣经常谈到金钱，他实际上谈论金钱的次数多于谈到地狱，呵呵呵，他谈论金钱也多于谈到天堂，他 他所说的所有比喻当中有四分之一都跟金钱有关。为什么耶稣常常谈论金钱呢？会不会太多次了呢？各位朋友，并不是因为耶稣需要钱，而是因为耶稣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关心我们心灵的自由，他希望我们与他联合，生活在福音带来的喜乐中。我们的救主不但常常谈到金钱，他吩咐他的使徒也要这样做。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有一句至理名言，贪爱金钱是万恶之根。但毕竟金钱不全是坏的，在谈到万恶的根源之前，使徒先讨论金钱的好处。主耶稣自己也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如果主说工资是工人应得的，工人应该得到他劳碌换取的金钱，那么金钱自然为人带来好处。实际上金钱到底有多好呢？在这段特别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怎么照顾有需要的寡妇。有三件事几乎被视为案例研究，留给后人参考。经文指出，教会应该关心慈悲怜悯的问题、家庭问题，还有福音事工这三个问题。这段经文提到了寡妇。如果你看其他的经文，你会发现使徒和耶稣也就穷人、被监禁的难民、病人和孤儿等问题提到金钱。主多次对我们说，你们要怀着怜悯的心奉献金钱给教会和帮助穷人。为什么怜悯那么重要呢？因为它传达福音的信息。怜悯是什么？就是仁爱、慈悲，帮助那些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为那些不能供物质给自己的人提供帮助。这是物质方面，但是也反映了人属灵上的需要。因为恩典就是神对人的仁爱和慈悲。透过福音，神对他的子民说，当你不能除去自己的罪，使自己圣洁，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洁净了你的罪，使你成为圣洁，我为你预备了罪得赦免，得到永生的蒙福人生。各位朋友，神的怜悯、神的仁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正如神在灵性上为那些不能自救的人预备救恩，我们在教会也应该这样施行怜悯，不论是身体上的、物质上的、灵性上的，显出神的恩典。这段经文第九节特别针对寡妇的需要。经文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在当时，如果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没有留下遗产，那她是没有办法生活的。教会就应该替她登记列入照顾的名单。这个怜悯的原则不断的普及，不断的推行，因为在整部旧约圣经，包括新约，慈悲的事工都是教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怜悯不单是向人传扬福音恩典，实际上怜悯的心维护福音真理。为什么在使徒的社会中需要帮助超过60岁的寡妇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帮助自己。换句话说，教会应该为了福音的缘故供应人们的需要，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报答教会，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不是为了任何的好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像我们一样以神的形象被创造，也像我们一样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有尊严的人。我们曾经探讨工作这个题目，工作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借着工作荣耀神，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也与神一起同工。工作是神圣的，是有价值的。人工作实际上就是以神创造人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应该照顾有神形象的人，就算他们没有能力回报。当我在南伊利诺州当牧师的时候，我记得同时间有两位女士，她们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她们并不认识教会其他人，看上去她们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并没有很多的钱。其中更是有一位陷入沮丧忧郁的状态，挣扎的生活。这就引起了教会长老的注意。在长老会议上，他们坦诚地讨论这件事。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 没有留意到这两位女士的需要呢？也没有关心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境况呢？其中一位非常聪明又富有同情心的老人家，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今天是教会的长老。他说得很坦白，他说我们不留意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会对教会做出金钱上的奉献，或是帮助教会大大的发展。他非常的诚实，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因此教会有责任向人展示神的仁慈怜悯，展示人的尊严。这样做不在于会为教会带来什么利益，而是因为我们要向人传达福音怜悯的信息。我们会照顾那些神照着他形象造的人，这本是神的心意。我们持守和维护福音真理，帮助那些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但是保持尊严这一点不能被滥用。使徒强调他不会去帮助那些年轻的寡妇，因为他们能够照顾自己。在当时社会，60岁无依无靠的寡妇会得到帮助。年轻的寡妇，保罗说他们可以再嫁人，让丈夫照顾他们，或者用其他方式养活自己，那就不会加重教会的负担了。保罗特别谈到了年轻的寡妇，其中有些人特别喜欢啊，这个说人是非，甚至不再依靠神，他们其实只是想依靠教会的供应。结果保罗说，年轻的寡妇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也就是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这是一连串有趣的连锁反应，引起的后果可以说相当的严重。使徒说，教会要有智慧运用金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不帮助那些不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因为这样会让他们造成了依赖，甚至使他们忘记了神。今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种种的矛盾和难题。各位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拜恩和史蒂芬高拔的作品《帮助人带来伤害》，帮助人反而带来伤害。如果教会出于慷慨，帮助所有的人，那实在是缺乏智慧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使人变得依赖，他没有办法让人独立，不能够激发人人去工作，在工作找到自己的尊严。当然，在这个不公义的社会中，有些早已存在的体制上的贫穷，长期的种族主义等等，使人不愿或者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那么教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使徒在第16节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虽然下决定要帮助谁不帮助谁有点困难，保罗仍然表示教会有责任，仍然有责任找到途径表现出神的慈悲怜悯，因为慈悲怜悯传达福音的信息，维护福音的真理。有的时候我怎么说呢，有时问题在我们自己，我们由于心里刚硬，对人没有同情心，就说不要让他们养成依赖的习惯，还是让他们自己生活吧，这不是主的心意。我非常欣赏我们侍奉教会的执事以及那些帮助执事部门发展的人，因为他们努力的去衡量现实，并且讨论怎么样以怜悯的心推广我们的事工，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无可避免，他们一定会听到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做一些慈善的工作，那是政府的责任啊。不，这就奇怪了，难道基督徒不应该以慈善仁爱的行为传达神怜悯世人的信息吗？怎么可以对别人的需要袖手旁观呢？神呼召我们向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向教外的人，也向教会有需要的人，恰当的使用金钱，除了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以外，对我们的家人也是一个好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为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种照顾家人的能力，照顾别人的意愿，向人展示了神的手和神的心。 你的家人会借着你的言语行为认识福音。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的家庭很不幸本身已经受到损害或者是并不完整，分享福音更是我们的责任，借着对家人的关心，与家人恢复良好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了。我们常常认为第八节是对所谓的一家之主说的，但是如果你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你发现这段经文仍然是针对当时的寡妇说的。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自己先在家中学着行孝，报答请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在照顾自己的家庭方面，保罗提醒作为儿女、孙子或孙女的责任。第十六节又重申，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是的，任何人对自己的家人都需要承担责任，照顾他们。这里假设那些信主的妇女都是比较富裕的，所以保罗吩咐他们，如果你的亲戚是寡妇，那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儿童、孙子、妇女、家长，人人对家庭都有责任，因为家庭中的成员看到神强大的力量、丰富的供应，他赐给我们足够的金钱，互相照顾，就会献上感恩。今天当然已经不是保罗时代的罗马社会了，古代社会的资源不多，所以寡妇就得依靠自己的儿女、孙子或者孙女来照顾。这看起来好像完全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寡妇大可以说，我不用再付出了，我完成了责任。可是保罗却提醒他们，人人都有责任，包括贫穷的寡妇。他们需要照顾家里的人。这是一个激进的信息。首先当时罗马的大男人认为，我是最重要的，是照顾自己优先，我的家人只是第二位。但保罗在经文中提到了孩子跟妻子的地位，他说家人有权利善用你的金钱、你的财产。甚至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拿着领到的薪水说，这是我赚来的钱，我得好好的享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存一点，至于其他人的需要，哦，那就是次要的了。保罗说得很清楚，那些放纵自己的人，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家人需要之前的，比不信的人更糟，因为他们没有活出神怜悯慈悲的福音。我们应该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今天的社会，人有不同的原因逃避对家庭的责任，他们自我为中心，自我放纵，也许上了毒瘾，沉迷于赌博，又或是太看重工作跟个人的成就，心里永远只有我我我，而忘记了关心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我们忽视家中的长者，认为他们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很大的代沟。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家庭对长者的责任，儿女、孙儿女对长辈应该尽上孝道。我们也要关心自己的孩子。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公立学校吗？就是政府为什么设立政府的学校，它的起源在教会。因为教会的积极推动，因为基督徒认识到人人都有神的形象，都需要活出生命的尊严，不论贫穷或者是富裕，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大力宣告说，我们有责任教育下一代，推动社会繁荣进步。当他们看见神创造人的价值和尊严时，推动免费教育就成为教会的责任了。另外，基督教团体也办理基督教的教育。有人认为让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花费不少，不过金钱固然重要，我更关心的是学校教育对我的孩子产生的影响，如何塑造他的性格，有没有加深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以及渴慕永恒的事物呢？我的意思是，我要孩子接受他需要的教育，就算花费再多。我的妻子跟我有四个孩子，为了栽培他们25年来，我们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他们的教育上。有人认为不值得，甚至有人问，哎呀，你们疯了吗？而我们的回答是，把钱花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可以接受良好的基督教教育是最有价值的了。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如果天堂是真实的，如果关心孩子永恒的利益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那么我们用神供应给我们的金钱照顾自己的孩子，以他们的益处为优先的考虑，活出福音所传达的仁爱怜悯的信息。福音怎么说呢？你们蒙神拯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神是我们的父亲，现在我们可以向神呼叫，哦，阿爸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家庭本身就是福音的信息。在保罗时期的罗马社会，许多人接受福音，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的家庭跟他们的言行表现，就不得不说，我从来不知道这种爱，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无私的爱和怜悯。基督教的家庭是一个十分有力量的见证。当我们使用神所供应的金钱，用在无论是祖父母、孩子、孙子、寡妇，或是其他成员身上，我们是按照神的意愿传播福音。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谢谢牧师带领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金钱。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工作系列的一部分。工作给我们快乐，使我们有能力对人慷慨。听众朋友，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能够借着神呼召你做的工作得到快乐，也有能力慷慨地照顾有需要的人。牧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和鼓励。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很明白神会供应我们经济上的需要，也不是很明白神吩咐我们要关心有需要的人。可是要放弃控制权，包括了对金钱的控制权，交在神的手中是困难的，很多人都有挣扎。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是明白的，我也十分体谅。如果你有这样的挣扎，那我要告诉你，你并不孤单。耶稣谈论金钱比圣经中任何人都要多，因为他知道金钱可以用来做好事，但也可以使我们陷入困境。金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也可以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善用神所赐的财富，不要把手中的财富看得比神重要。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追求对救主的爱，多渴慕神，效法他美好善良的品格，或是多听弟兄姐妹的见证，听听他们如何运用金钱发展教会的事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可以跟人分享金钱不同的用途，不只是用来交电费啊，买衣服，它可以有更美妙的用处。此外，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相信神是信实的。如果你有怜悯的心，照顾别人的需要，那一定不会缺乏，神必定看顾你，仍然供应你。所以养成慷慨助人的习惯是神所喜悦的，一定也会得到神的祝福。
可是牧师，有些人没有这方面的挣扎，却有另外一方面的挣扎，他们会因为赚到钱而感到内疚，这是圣经的观点吗？
哦，不，这并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说我们是神的管家，管理神所赐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按照他的心意好好的运用。我遇到过一位承许的商人，他说，我一直是为了金钱而活， 直到我的小儿子开始在学校遇上的问题，他不断的挣扎，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这个做父亲的，一直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赚钱，忽略了他。我一定要帮助我的孩子。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把我带回他自己的身边，让我学习依靠他。神也把我带回一向关系疏远的家庭和一个我几乎忘记了的妻子的身边。我不再依靠金钱，而是转向神，因为他把自己给了我，而我也要把一切奉献给他。
谢谢牧师，您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前夫妇求主及时收纳我，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们的价值观如何，就看如何看待我们的财富。蔡伯文牧师提醒我们，首先我们要奉献，也要运用金钱帮助别人，使更多人认识神的恩典。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